学师，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又再来上主日学。谢谢主，让我们住在加州，天气这么好，别的地方要么就很热，冬天又很冷。可是你使我们在这里住，阳光灿烂，可是又是清清爽爽的，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舒的天气，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主。也谢谢主，让我们礼拜天可以来聚会，有个公车可以搭，有人给 ride。你谢谢主，给我们有各样美好的供应，不仅是生活上的供应，在灵里面的我们属灵生命跟你关系的建立所需要的各样，你也都供应给我们。你最大的供应就是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让他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一切的软弱上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祷告的软弱，因为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会祷告，甚至不想祷告，圣灵就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关于方言的祷告，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方言祷告的功效，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的用方言来祷告可以得到属灵的丰盛，可以借着方言祷告跟主有更亲密的相交，可以借着方言祷告能够做一个做一个代祷的人。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里年长的弟兄姊妹虽然不能开车，不能很多其他需要开车或者英文要讲得好才能够做的服事，虽然我们在这一方面比较困难，可是你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无所不在都可以祷告。谢谢主，不受我们的环境的拦阻，不受我们能不能开车的拦阻，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这堂课大家不是听一听而已，而是领受到方言，领受到方言祷告的功效以后呢，就认真的来用方言来为自己祷告，为儿孙祷告，为教会祷告，好像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忠心的祷告积攒天上的财宝，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可以因着我们是一个忠心的祷告的人，你就奖赏我们，你就称赞我们，我们就有荣耀的冠冕。谢谢主，赞美主，将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看看哈，我们这里有方言祷告的有几个，有没有方言祷告？就是说起初一点点的，哈，都叫有一点点哈。那你们有方言的人呢？有方言祷告有没有常常用方言祷告啊？在你个人的祷告里面呢，用不用啊？啊，有些时候用啊。那你用的话呢，有没有经你们用的方言祷告哈？有没有经历到方言祷告的那个好处？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什么不同？跟你的
就会感觉到心就平静下来。
哦，心就平静下来，
就好像没有什么烦恼。
哦，所以比悟性的祷告那个果效要快哈。对对对，还有呢？叶秀姐呢？
我好像那个就是有了这个方言祷告了之后呢，就是好像要想到，想到好像要想到这个，为政府，要为政府，要为他们官员祷告。
OK， 就是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脑子就会往那边转，
往那边转，
很好，很好，
就会往那边转。我平常就对政府官员了什么，我不太祷告
啊，
我就是为我的家人，为我的亲人，为我的弟兄姐妹
啊，
就是对这个政府好像
比较
想到的。但是我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想到那个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有些人不太用方言祷告，有一个原因哈，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它，不知道这个，因为你讲了你听不懂嘛，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甚至呢，我们有很多人的方言呢是比较单音的哈，滴滴哒哒哒哒哒哒，不是很，好像不是很丰富，不是很流利，所以就不觉得这个声音呢、发这种声音能够有什么果效，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可是我通常跟大家讲，就是教导方言祷告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说呢，就是你在方言祷告，你刚开始方言的时候，你的脑子不要让它放空， 好，因为你的脑子不放一放空的话，就会乱飘，哎，就会想一些跟祷告完全没关系的事儿。好，想一些生活上的琐琐碎碎的，好，脑子就往这边。那你脑子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的脑子，你的方言是祷告，可是你的脑子就不在祷告，你思想的内容就不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方向。好，所以通常就是我们先有一个想法，先想了一个什么事啊，为这个事有点挂心，有点负担，然后就用方言祷告。哎，可是祷告呢？有些时候一祷告了一阵子以后呢，脑子的思想自己就转了，哈，不是你要想它，你以为你在想，可是其实呢，你脑子里头的思想呢，在你脑子里面的思想呢，很可能就是在反映你的方言的内容，哈，所以因为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不是照你自己的想法在祷告。不是说我来祷告，我要祷告这个事，我要祷告那个事，我要这样祷告，我要那样祷告。平常我们用我们的普通话祷告都是这个样子的。哎，我今天哇，我要这样祷，我要祷告。哎呀，今天亮亮，看他这两天又没有好好吃了，担心了。哎，主耶稣啊，你要让亮亮有好胃口，让他吃得下。好，我们就想到这个事，我们嘴巴就这样说。好，这是我们悟性的祷告。哎，可是方言的话呢，就是圣灵引导你祷告吧。所以刚刚月秀姐讲到说她平常不太会为政府祷告、官员祷告，用方言的时候，哎，怎么脑子就想着他们了？她就发现自己在为这些人祷告。这个呢，就是圣灵引导她的祷告。所以你看呢，从她的例子里头，我们就看到呢，她的方言的祷告的那个范围就广了。平常我们祷告，我们的关心呢，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就我们关心的范围的祷告。你如果只关心这几个人的话，你就只为这几个人祷告。好，你关心这些事情，你就为这些事祷告。可是你的悟性的祷告很难祷告一些超过你所关心的范围之外。哎，你平常不去关心的事，你就不祷告。好，可是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引导在你帮你祷告，那圣灵关心的范围呢，就比你大。哎，所以呢，他就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开始为官员祷告了，为政府祷告了。哎，那这个是一个。另外呢，有一次我跟恩慈牧师去纽西兰，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特别印象深刻。那我们是一个教会请我们去，啊，有一个特会请我们去讲。那我们有一堂呢，就跟他们讲关于方言的事情。然后，他们这个教会里面的60-70%都是年轻人。然后这些年轻人是哪来的？中国大陆来的，是国内来这里留学的，是留学生。都是年轻人啊，那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方言，有几个有方言，可是很多个没有的哈。所以我们就讲解完了以后，就带他们去领受方言哈。那结果呢，那他们就开始讲啊，哦，很多人就得，啊，几乎80-90%人就都领受方言了哈，都开始讲起方言来了。后来我们就让他们分享，就是说看他们方言祷告的时候领受什么。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他说他一祷告啊，好，一个国家就在他脑子里头转。他脑子就一下想着美国，一下想着英国，一下想着日本，一下想着台湾，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在他脑子里头转。对，所以他就说哇，世界绕了一圈啊。所以呢，这个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当他方言祷告的时候呢，他的祷告的内容呢，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转。对，很快。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一方言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他讲的是一个果效之一。还有没有什么经历的？哎，慧英你，
我祷告的，不是祷告，祷告这个，就想到脑子里就出现为我儿子，
啊，但对也是对，
要到大楼去办事情，万一祷告的时候就出现这个，保守他，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你还不太知道说，哎呀，要祷告，可是要祷告什么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为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用方言祷告。那你用方言祷告的话，圣灵就会给你意念，哈，就像我们以前呢，以前爱修园哈，还没有搬到南加州去，在北加州呢，常常有，哎，爱修园常常有特会。啊，那特会的话呢，就是从各地的人来参加， 啊，有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就是美国各地来的。那每常常就是聚会完了以后呢，就有些人就到前面去，希望被祷告。那我是帮忙做翻译嘛，翻译完了我就帮忙祷告。祷告的话呢，有些时候也不晓得为他祷告什么嘛。好，有人要祷告，你也没有时间问他说你需要祷告什么，就为他祷告。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呢，我就用方言祷告。就方言，先方言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就有一些意念在脑子里头。好，就像慧英姐说的，哎，祷告，祷告，方言祷告，祷告，就想着儿子，就为儿子祷告。我呢，为他祷告，祷告，就有一些意念。好像这个上个礼拜五呢，在季玉娟家，啊，季玉娟家聚会，然后他们家里头有一个国内来的姐妹，啊，帮忙照顾她婆婆、她妈妈。哎，那他呢，在国内呢是从湖北来的，有去教会，是去大教会，三字教会，所以我们在讲圣灵充满啊、方言啊，他在旁边听，他说这些他都不懂，哎，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请他来，我就那个义军就说我们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请他来，我们那个时候没几个人了，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以前都没有，以前在教会见过一次面，问了一下名字，可是没有谈话过。好，那天也没有机会谈话，就直接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意念，哈，就有一些意念，就有一些意念出来，就觉得他这个。容易有一些超凡的事，啊，小时候一走过的路很多的不容易，被欺负，啊，所以我就讲，他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哎，讲一个对一个，讲一个对一个，啊，那这个怎么你怎么会有会我哪会知道呢？就是我在方言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这些意念。好，然后我就顺着这个意念呢，就为他祷告，用悟性的话，用普通话祷告，让他可以听得懂，这样，哎，所以就说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来引导你，圣灵就会启示你，好，有些时候呢，会给你一些关乎该为什么事情祷告，好，有些时候是你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他把这个人的一些难处，把这个人的需要，他开启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有一些感觉。好，所以这个也是这方言祷告的果效。哎，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方言祷告有一个，为刚刚庆安讲的说，方言祷告以后心里头就平静。哈，你知道我们哈在诗篇六十八篇有一节经文哈，他说你们众民啊，应当时时应当倚靠神，哈，应当倚靠神，应当时时倚靠神。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啊，诗篇六十八篇，六十六还是六十八？我看一下，哎，反正就是说，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呢，向他倾心吐意，好，什么话都跟他说，有什么苦跟他讲，好，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啊，尽量跟他说，尽量跟他说，到神面前来呢，可以什么都跟他说。好，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好，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讲，可是问题是我们有几个人做得到这件事？是不是一般来说都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说不出来？你叫你代祷的话，为孙子祷告，为儿女祷告，你会祷告，代祷的话会祷告，可是自己的苦呢不会说，是不是要这个样子？所以心灵愁苦到一个地步，就没话讲，就连悟性的祷告都，就是普通话的祷告都，就是说不出来。哎，那个苦啊，那个委屈啊，那个害怕，那个担忧啊，哈，那个愤怒都在这个地方，可是都说不出来。哎，那这是什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如果从小啊，大部分的人，哈，从小到大呢，心里头有什么苦闷，有什么害怕的话，不，大部分都没有人可以说。都不能说，对不对？你父母嘛，就像我小时候，我妈妈在田里头种田，我爸爸在城里头做生意，我心里头有什么害怕，有什么担心，哪有人？然后哥哥姐姐们各跑各的，好，所以心里头的烦恼啊、担心啊、委屈啊，你没有人讲，也没有习惯讲。对，所以呢，我们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情啊，我们的心好像一个瓶子一样，一个玻璃瓶，细细的薄，细细的那个上面是细细的，就是，哎，对，就像，然后你有什么苦啊，你就把它往里面塞，把它塞，一直塞，一直塞，塞了以后还用个那个软木塞把它塞起来， 好，所以你要拿的，你叫你倒出来的话，你都不会倒出来。有一年呢，有一年我回台湾，然后呢，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台湾有客家人，哈，是客家庄，哈，都是客家人。那我要走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一瓶梅干菜。他们客家人做的梅干菜，那可能是古代的以前哈，不像现在有一些肯有一些玻璃罐啊什么哈，比较哈瓶口大的玻璃罐，人家做卖你买来专门做这些东西，以前没有这些玻璃罐，所以呢做你如果要做这些梅干菜啊什么之类的，就用米酒瓶、米酒罐。米酒罐不是细细的那个头吗？然后他们为了要多装一点呢，就用个你把它塞进去以后呢，就用个细细的筷子啊、竹竿就把它压紧，就把它压紧。所以我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罐呐、啊，给我一罐带回去。带回去的话，我其实我不特别爱吃的这些东西，我就想说给我姐姐好了。我要来美国不可能带回来嘛，那又是玻璃瓶哈、啊，我要给我姐姐。可是我想到呢，我们家为了谢阳卫的太太 Rebecca 呢，她是客家人，我想她肯定会喜欢这个，她是客家人，这个梅干菜她会喜欢，所以我就想说拿一些带回来哈、啊，把它掏一些出来带回来给她。结果呢，我就他们说要用铁丝哈去勾它勾出来，哈、啊，我就想办法用筷子也夹不了，我手上又没有铁丝哈，弄啊弄啊弄了半天呢，只弄出一点点，弄了一点点我就没力气再弄，就算了算了算了，不带了这样。所以呢，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情绪啊，以很多的苦啊，都像这个样，把它塞往里面塞，往里面塞，塞了以后还把它压紧一点，压紧一点。等到我们现在说好了，神跟你说。是你现在认识神了，知道说这位上帝是你的天父的，他很爱你，他很关心你，好，他要疏解你的情绪，好，你来跟他说吧，你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你不会说了，哎，叫你讲了，你讲不出来了，哎，为别人祷告会了，要讲自己的情绪苦楚，讲不出来了，讲不出来呢，怎么样呢？你用方言，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圣灵呢就在帮你。好，就是帮你疏解。有一次我们在上海服侍呢，然后那个负责人哈，因为那是在宝盖那边嘛哈，然后呢，我们就培训了，培训呢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姐妹呢来帮忙做饭菜的哈，然后那个姐妹呢也蛮爱主的一个姐妹，她呢她的手呢一只手比另外一只手短。哈，就是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就短一截，这一段也短一截，所以他是走，他这个手是这个样子的，是这样，做事还是可以做，可是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你想想看，他当一个小孩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说孩子会不会笑他？哈，小孩子肯定笑他，他不一定有意，无心也会笑。就有一次呢，我在公园，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社区，有一个公园哈，公园在那边运动。结果呢，有一个小孩子呢，有一个小孩就也可能生下来兔唇呐、啊，兔唇，然后这个鼻子有点朝天鼻，那做过手术了，大概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可是还是看得出来哈。然后他的鼻子就是这样朝天鼻嘛，结果呢，大概两三岁吧。两三岁哈，然后他就没玩，然后一个小女孩就走了，那个小女孩大概四岁，她就说，她就看着他，她说为什么你的鼻子是这个样子呢？啊，那你这个小孩讲这句话一点笑他的意思都没有，小女孩嘛，人家都是这样，
奇怪，
哎，就觉得奇怪，人家是这个样子，你的鼻子是这个样子，鼻孔是朝天的，为什么你鼻子是这个样子呢？那你说里面就慢慢的就有那个有一个羞耻的感觉，然后以后再大一点呢，读书的时候，那个读书小孩子都很坏啊，再大一点就坏起来了，四年级、五年级、三年级就坏起来，就会笑他，哎，所以那个姐妹呢，在圣灵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她就开始浇灌，她就开始大声用方言一直叫，哦，那个方言的声音就很凶，很生气，哦，很生气，一直讲，又像叫，又像骂这样。那我那个时候心里有感觉呢，就是圣灵可能他这个方言哈，圣灵就引导他把他里面的愤怒， 被欺负，哈，都有人家欺负你就气嘛，你就愤怒。可是你小时候你也可能也不见得就会发出来，就很委屈。人家如果又比你快，好欺负你的比你快，你也不敢反抗，你就避开了，就承受就是了。所以很多他就哇一直讲，对，这个东西就在帮助他祷告，对。哎，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就说这个方言，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方言都是很属灵的。他说他有一次他听有一个人在讲方言，另外有一个姐妹会翻方言，哈，替他翻译，翻出来是什么呢？是他在跟人家吵架，他是吵架的话，所以那个讲这件事情的人哈，就说你们不要以为你讲方言都是从神来的。哈，都是好的，你看他翻出来都是吵架。可是前一阵子我就在想啊，也不见得不是从不这个方言，不见得不是方言，他可能他里面的气啊没得说，所以他借着方言就哗哗全部讲。那你讲完以后你气就顺，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啊，有一个人讲对你有一些你被欺压，好，你受气，然后你又不能讲，然后你有没有这个意，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在脑子里头就一直在想，喂，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跟他讲什么？有没有？脑子里头就一直在转这个东西，哎，可是你又不能讲，可是你脑子就一想，我要跟他讲什么？我要跟他讲什么？我要跟他讲什么？有没有这个样子？哎，那如果你能够真的讲的话，讲完了你气就顺了，气就消了。可是当你不能讲的时候，都郁闷在你心里头，有没有这个经历？有，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带我们，就帮助我们把这些委屈、把这些苦，甚至把这些愤怒都倾倒出来，都哗哗哗就讲完。讲完以后呢，你讲完一次，心情就轻松一次。好，就是我们这个心情啊，我们走过的人生岁月，我们的这个人像一条江河一样。好，那你经过你人生的岁月是一直往前走，好，好像江河水流一直向前啊。可是呢，有一些遭遇啊，你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旁边有那个这个河道，这个河道呢是土做的，好，没有筑起来的，没有用水泥筑起来。所以你这个河流经过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地带的河堤防的沙呢，就会进到河流来。好，或是经过一个地方呢，刮大风下大雨，好，然后两那个河道江河道两旁的树啊叶子啊都是那个树枝啊都掉到河里面，好，那这些树枝啊这些叶子啊就沉淀在河床里面。所以你人生的路一走，经过这个经过那个经过这个，就有很多的苦涩苦毒，有很多的苦涩，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惧怕，有很多的不平，有很多的亏欠感、罪恶感、羞辱感，因着各样的遭遇，都一直掉到你的河床里面。好，那你人生的路是走，所以走呢，走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这个河道呢，两旁呢都很好了，哎，对，就是你人生的路呢都很近，人生的道路已经很平顺了，可是心情呢，就觉得心情老是忧闷，有没有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日子应该是不错啦。好，也没有什么烦恼的事了，哈，也不缺衣，也不少食，哈，也很平静了，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可是不晓为什么呢？心情老是阴阴暗暗的，老是有一种沉重，老是有一种不开朗。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河床啊，你的生命的河，你生命的河川呢、啊，有很多的沉淀淤泥。过去的一些东西，过去岁月里面的东西都留在你的这个生命的河床里面。所以呢，你已经走出以前的岁月，就是你已经从以前那个不好的环境里已经走出来了。可是那个环境在你心里面的阴影，在你心里面的影响还留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清掉。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信主以后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好，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人来聚会，就像玉凤姐，她第一次来做礼拜的时候，我刚好坐在她旁边。啊，她为什么会来做礼拜？两天前正打算自杀，好，正要吃，她累积了一罐安眠药，正要吃的时候呢，电话铃响，晚上11:30电话铃响，她就被打岔， 正要喝，被打岔就停，就想着等他，他想是谁打给他，他想着等电话铃响，他也不去接啊，只要他电话挂，等他铃响停了以后，他就继续要吃药，要吃药，啊，要吃药自杀。哎，这电话铃就不停，响了二十几声，他就忍不住的去接，接着就是悲体啊，悲体也是三个信主，也是悲体去带他的啊，是悲体打电话给他。好，那他接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在哭嘛，正准备吃药要哭嘛，哭的那个贝蒂呢就听得出他在哭，就说你怎么了？哎，他就跟他说他正想自杀，贝蒂就不要傻不要傻，我现在过来看你。他说不用了不用，这么晚了不用过来。所以贝蒂就跟他讲啊讲啊讲啊，那你知道要自杀的人都是这样，只要那个时候自杀那个意念很强，只要被打岔了，他就不会自杀了。所以隔天呢，贝蒂就带他那天是礼拜晚上，好，那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这么晚？你打电话给我干嘛呢？”他说：“也没什么事。”他就觉得要打电话给他，所以是神救他，哎，就是觉得要打电话给他。对，那一般的话，你十一点都给人家打电话，就算你有重要的事情，响了三声五声没有人接，你赶快挂掉了，就想人家一定睡觉了，好，不要打岔，不要吵醒人。他居然响了二十声都不停，都没有挂。好，所以这个是百分之百是主，所以隔天就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再来那一天礼拜天就带他来做礼拜。好，那以前玉凤姐呢，她是无神论的，哎，人家给她圣经在烂泥营啊，在纽西兰，人家给她圣经都丢了垃圾桶了，结果就来了，来了呢，在敬拜的时候坐在旁边，她就从头哭到尾，一直哭一直哭。后来聚会完了，我问她说你信主没有？她说还没有。我说那你要不要信？她就说好，她当天就接受主。好，那有些人呢来教会以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到教会啊，足足每一次一敬拜唱诗歌她就哭，足足哭了半年，哭了六个月。哎，可是她问她哭什么她也不知道，她就是哭。哎，哭一次心里头就觉得轻松一点，哭一次心里头就轻松一点，那这个是哭。可是呢我们方言祷告的话呢就更加积极，圣灵就借着你的方言呢，把你里面的以前没办法说、想说不能说、要委屈都跟神讲，哎，讲完以后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记得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呢，是有一次我那时候有方言了，有一次我就到外面去祷告，到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学校的操场，没有人啊，我就祷告，一边祷告一边哭。还有就一边方言祷告一边哭，很委屈，那个哭呢你就一边讲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讲。好，那讲什么呢？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讲什么，方言你听不懂嘛。好，你别人的方言你听不懂，你自己讲的方言你也不知道，可是你的心情你是知道的，你内心里的感觉你是知道。我的心情就是很委屈，好像小孩子呢，就是有点像小孩子走丢了迷路了，好，被送到警察局去了，人家问他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家住哪里啊。他有些小孩会哭，可是有些小孩呢就不哭，好，就很惊慌，就不哭，然后呢就一脸惊慌的样子，可是不哭。好，后来等到警察帮他把爸爸妈妈找到了，好，爸爸来了或妈妈来一看，哗，他就哭起来了，有没有这个样子？哎，对，会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情绪就像这个样子，就是好像看到亲人了，看到爸爸了，哦，哗啦哗啦讲，哦，我刚刚都找不到你呀，好害怕呀，你到哪里去了？哈，怎么怎么一直说，那个心情就像这个样子。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感觉，好，我这个说呢，是在跟天父呢倾心吐意，对，所以呢，就说你我们用方言祷告的话呢，可以，这是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的地方。好，另外有些时候这是过去的委屈、过去的伤痛、情绪，好，你借着方言跟神祷告。可是另外还有些时候你的情绪不好呢，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是因为邪灵的压迫，好，就是情绪呢就很郁闷，无端端的很郁闷，有一个惊恐、惊惧、害怕，哎，慌乱，哎，就很慌乱。那你如果要用你的普通话祷告的话，用国语祷告，你就不会祷告，想来想去想不没什么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怎么有这个情绪？你又不会祷告，你不会祷告就只好在那边忍受。好，要是聪明一点的人呢，会请一个人替你祷告，可是有些人就忍一忍，这个哎呀 今天怎么情绪这个样子哈、啊？怎么是人家跟你旁边跟你讲话你就烦躁？哎，可是如果你有方言的话呢，你就用方言祷告，你就用方言祷告，因为这个很可能是什么呢？很可能是魔鬼邪灵在你对你的压迫，是一个邪灵的压迫。因为魔鬼邪灵的工作呢，有几方面，一个呢就控告我们，老是控告我们说你不好啊，你信了主还这个样子啊，你然后让你想起你过去犯的错啊，你像你这个罪这么大，你真的能够得赦免吗？好，好，这就是很多的控告，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诱惑，诱引你去犯罪，好，还有一个呢是欺哄，欺骗你。可是呢，另外还有一个是杀害，杀害的话呢，有比如说生你的病痛啊，哈，疾病啊，车祸啦，意外啦，哈，或者是这些，然后还有一种是身体的，身体上的杀害，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情绪的压迫，就是压迫你，让你情绪很郁闷，是情绪上的。那如果你要用悟性祷告，用你的话祷告，你就不会祷告。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方言的话，你就用方言祷告，你用方言祷告的话很有力量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用方言祷告很有力量？因为圣经上讲到说呢，说圣灵，我们讲到说我们用方言祷告是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好，那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呢，他一边呢是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一边呢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圣灵是参透万事的。圣经上说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如果连神的事他都知道的话，邪灵的攻击他会不知道吗？好，就是邪灵是在灵界里面，我们住在这个物质世界，有形有体的你看得见，无形无体的你看不见，所以邪灵的作为你也看不见。可是圣灵的话呢，它是灵界里面的一切的存在物它都看得见，一切的活动它都知道，人我们人心里头想的它也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它都知道。所以如果有一个邪灵来攻击你的话，它当然知道。所以你一用方言祷告的话，它就对准了，好像高射炮一样，瞄准那个有那个敌军，好，敌军敌方的飞机来轰炸，这个高射炮他对准了，他知道轰炸机在什么地方，他就对准他打。所以呢，你用方言祷告的话，就容易祷告到一个地步，那个情绪就松开来了，哎，对。另外呢，有些时候呢，这个所以这个是方言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方言祷告，要属灵的征战很困难。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你没办法跟他打。可是你如果方言祷告就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方言祷告，你要做一个代祷者，你没有方言祷告也比较困难。为什么呢？有些人呢，他是一个代祷者，就是神特别呼召他呢，是专门替别人祷告的。好，那他可能也有些人就有这个经验，睡觉睡到半夜呢，哎就醒了，醒了呢就很清醒。好，然后他就觉得是不是神要我起来祷告？可是要为谁祷告呢？想想这个，想想那个，好像大家都好好的，不晓得为什么是祷告。可是如果你有方言的话，你那个时候就用方言祷告，你就用方言祷告。好，然后就像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夜里头醒来，好，然后里面就一个很沉重，很里面的情绪就有一个很强的惊慌、危险、迫切，好。就觉得需要方言祷告，他就开始方言祷告，方言祷告，祷告到一阵子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宣教士的名字就浮现在他脑子里头，他就想说可能是在为他祷告，他就祷告，他就一直祷告，哎，祷告到一阵子以后呢，这个迫切的感觉，好，已经就消散了，好，然后他就过了，他就睡觉。然后等到过了，不晓得过了一年还是过多久呢，这个因为那个宣教士是他们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回来了，好，然后他就问他说，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个时候，你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好，他一讲，那个宣教士就说，因为他是非洲的宣教士，他说那一天那个时候呢，他说有，他就说那个时候呢有人呢，就有一些歹徒啊，是不晓得是回教徒还是什么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细节了。就有人进去拿枪要射他，要杀他，哎，结果呢，这个扳机啊，就扣扳机的时候，子弹出不来，对，就子弹出不来，哎，后来他们就 就觉得很就走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用方言祷告，他不会祷告，就是用方言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对，好。然后好像另外有一个呢，好像另外一个是有人要来攻击他呢，结果呢后来就走了。结果隔天呢，那些来攻击他的人呢就问了，问宣教士，就说那个个子高高大大那个人是谁，好，有好多个子高高大大到哪里去了。他说没有了，是个子高高大大，他说他们昨天要来攻击他，就看到有几个个子很大很高很魁梧的人站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不能过去。后来那个是天使啊，哎，啊，所以就说如果你要做的一个代祷者的话，这个啊，你如果有方言的话就很好办。对，你不需要知道他有什么事，你只要照着圣灵引导你，赶紧你觉得你圣灵要你祷告，你就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对，好。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譬如说小孩子，你小孩子家里有为哪一件事情你心里头担忧害怕，你如果要用悟性祷告的话，讲两句就没有了。好，小孩子特别是像小孩子发烧了生病了脑不好了，哎，那所以说你们跟儿女住啊，夫妻小两口吵架呀，好，那你心里头你要怎么祷告呢？小孩子发烧烧不退，你要祷告的话就怎么说也那么那么一句话而已，主啊你帮助他叫这孩子身体好起来。可是你祷告这句话讲完就没有，你再讲就重复了，好，你要再讲就重复。可是你要不祷告的话，心里面的担忧担心还在，你这是怎么样呢？你就用方言祷告，你用悟性祷告一句以后呢，你就开始方言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你心里头松开来了，担心放下了，你再提。对，好，那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要祷告的久啊，要祷告的强啊，要祷告的对准问题啊，要快，要对准情况啊，对准那个问题症结啊，针对性的那个针对仇敌的攻击来祷告，你需要方言。因为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可以祷告的久，为什么可以祷告的久？因为你方言祷告不是自己想的，所以你不用想。有些人祷告不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不会祷告，遇到这个事情他不会祷告了，或是他觉得祷告已经祷告好多年了都是这个样子，再祷告不会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就祷告不下去了，或是信心没了。好，这些为这个人祷告这么二十年了，他还不信主，好，他还是这个样子，经济困难还是这么困难，身体还是这么不好，你要再祷告你就没信心了，祷告不下去了。可是如果你用方言祷告的话呢，圣灵就继续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圣灵的信心不会没有掉。对，有一个牧师叫穆勒牧师，穆勒，好，他是办孤儿院的，很有信心。他呢也要过世以前呢，他就说呢，他人家问他说，他就说他这一生呢五十几年了，五六十年为很多没有得救的人祷告。好，对，有一个人呢就讲啊，说穆勒牧师呢一生为很多没信主人祷告，祷告的都信了，祷告的都信了，只有两个人是没信的，只有这穆勒牧师祷告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呢祷告了二三十年几十年没有信，这样。后来呢，听的人呢，有在场，因为有一个人就在讲道啊，就提到这个事情嘛。结果在场就有一个姐妹去举手，她说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她的叔叔，哈，一个是另外也是她认识人，这两个人在穆勒牧师过世之后都信主了，对。所以呢，这个穆勒牧师是很有信心，可是我们的信心不像他这样的话，很多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就不祷告了，就想祷告没有用，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圣灵引导你的话，一定是继续为这两个人祷告，就继续祷告。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悟性祷告上的一个不足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会不够，信心不够我们就会不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就会根据我们信心的程度。那至于我们如果用方言祷告的话，就不受我们的信心限制，因为是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圣灵知道神可以做什么，就会继续祷告下去。好，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也是有服事的人，好，就譬如说我要教主日学，我有些是到不同的地方去要讲到，好，要带聚会要讲到，那我到一个地方我要讲什么呢？我又不认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需要在哪里。好，就譬如说我10月6号，好，再过2个礼拜我要出外了，我要到吉隆坡有一个地方去教课，好，有3月上午的课，然后另外到马六甲教课。那这个吉隆坡呢，这个地方呢是我第一次要去的，还没以前没去过啊。到底他们的程度怎么样，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了，我就开始有找时间呢，每天找一点时间就开始为这个事祷告。怎么祷告呢？就用方言祷告，就一直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呢，就是求主让我摸到他们的需要，那我所讲的呢是可以针对他们的需要来讲，来教导，哎，这样讲的对他们有益处。那这个我就方言，就先方言，好像方言祷告就把它存起来了。那有些时候当我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我也在寻求主啊，为这个事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怎么办呢，啊，哈，你在方言祷告，有些时候你正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把答案给你，你脑子里头就有概念了，哈，就知道说哦要讲什么。可是有些时候你在方言祷告脑子空空的，没有，好像没有答案，好，可是你反正就用凭信心嘛，你就祷告祷告祷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需要了，到你需要有答案的时候，哎，答案从你口里头冒出来了。好，就比如说我做教导嘛，所以我很多时候为要讲的课祷告祷告祷告呢，当时并不见得有些时候有意念，有些时候没有意念。可是我在教课的时候呢，一教教教就嘴巴说出一些我原来没有的东西。好，我不这些这个讲一些真理一些话出来呢，一些教导呢是原本不在我脑子里头的。我就想着这哪里来的，好，这是哪里来的呢？好，这个有一个美国牧师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们有外面的人，我们有里面的人。好，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有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好，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灵，我们叫属灵的生命，灵命哈。好，那我们这外面的人呢，有眼睛、嘴巴，哈，有鼻子、耳朵。我们里面的人呢，也有眼睛、嘴巴、鼻子，哈。所以我们说，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开通我的灵，打开我的灵眼，让我可以看得见你。好，这个灵眼呢，就不是你外面肉体的眼，而是你灵里面属灵的眼睛。好，开通我的耳朵，让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那也不是这个耳朵，是灵里头耳朵。好，同样的呢，求你给我属天的悟性，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有一副脑袋。好，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神给你的答案呢，就存到你里面的脑袋里头，所以你外面这个脑袋没得着。好，空空的，好像哎，祷告了半天也没什么意念。好，有些时候我们就祷告祷告，我跟史牧师有些时候一起方言祷告，他会就问我说：“哎，你祷告有没有领受什么？”我说没有。哎，可是没有是不是表示白祷告呢？不见得。他们，你问主，你祷告祷告，那个答案呢？他把你存到什么地方去呢？存到你里面的那副脑袋。好，等到你需要有这个知识，你需要有这个答案的时候呢，你这个答案呢？就从你里面的脑袋转到你外面的脑袋，就讲出来了，就有了。那这个有点像银行好户头，你有很多人都有开支票的人哈，都有两个户头，一个是存款的户头，一个是开支票的户头。好，那现在银行不是会帮你自动转账吗？好，等到你开支票户头，那个钱少了。低于哈，譬如说有些银行要求你至少要有500啊，至少要有300，哎，看他要少下，他自动就帮你从存款储蓄的那个户头转到你开支票的户头，哈，自动帮你转。所以我们用方言祷告也是这个样子，好，你祷告祷告，神就把那个答案给你，存到你里面的那个户头，等到你外面的，你这个外面头脑需要知道，你要教导啊，你要讲道啊，你要帮助别人啊，要辅导啊，你需要有答案啊，要知道该怎么样，哎，就突然之间就，我们说灵光一现，哈，哎，不晓得哎怎么搞的，突然之间有这样智慧就进来了，哎，就过来了，哎，这个东西就是从里面就到外面，好，所以我们用方言祷告，你只要是有在祷告，你不要以为没有用。 啊，我就记得很久以前陈仲卫牧师，陈仲卫牧师呢，他就有用方言，他是有方言以后呢，他就常常方言祷告，开车就方言祷告，走路就方言祷告。他说呢，过了半年以后，他就感觉，他就意识到那个不一样，那个信心啊，信心的提升。然后呢，你如果常常方言祷告，常常方言祷告，我们这个礼拜呢，查经里面有查叫圣灵的属灵的恩赐，哈，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医病的恩赐，信心的恩赐就开始出来了。对，所以有一个牧师牧人的帐这本书的传的的这个牧人的帐的编这本书编这本书的牧师叫做麦瑞福牧师，哈，英文一直美国人。他编这本牧人的帐呢，是专门是非卖品，在美国买不到的。他这本书是专门运到非洲啊、中南美洲啊、到中国大陆，好，就是没有什么神学院，好，可是传道人没有地方受装备，他那本书呢就是给这些传道人装备，然后卖了一栋他的产业$300万，那30年前就用这个钱去印这本书。那有一段时间呢，那个艾修人请他来讲道。好，请他来教课，我帮他翻译，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呢，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哈，第12章大概第13节有一节经文，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然后隐于同一位圣灵，隐于一位圣灵，就是不管我们是来自东西南北啊，文化啊、教育程度啊、贫富啊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是靠着圣灵才会信耶稣，好受洗，然后进，然后呢，我们都会隐于圣灵，隐于圣灵就是你从圣灵得滋润，从圣灵得喂养。哈，他说我们的灵在这里，神的灵好像啊，假设神的灵在天上，好，我们怎么隐于圣灵呢？就是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就在隐于圣灵，隐就是喝的意思。好，你就好像下雨啊，下雨你就嘴巴张开了，就喝，好，就这样隐于圣灵。好，然后你就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隐于圣灵，你的灵就在喝圣灵的活水，你就喝就喝。好，耶稣说你们口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哎，这个怎么喝呢？就是我们用方言。好，当然不是唯一的，不是，这不是唯一的一条隐于圣灵的路。你敬拜啊，专心的敬拜啊，读圣经啊，你跟神祷告，即使是悟性的祷告，也是在隐于圣灵得滋润。好，你安静等候啊，安静在主面前靠一靠他，这个都是隐于圣灵。可是有一个隐于圣灵的方法，就是方言。方言，你一直方言祷告就喝。然后耶稣说呢，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呢，从那腹中就涌出活水江河来。他麦瑞福牧师就说呢，当我们不断借着方言，常常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隐于圣灵，隐于圣灵是喝喝喝，喝到一个地步就饱，就满了。满的就会流出来，流出来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九种恩赐。哎，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平常你是在方言祷告，常常方言祷告，哎，慢慢的过了一阵子以后，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流泪，你就把他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哎，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的问题。哎，有一次恩慈牧师有一个姐妹，一个好姐妹请恩慈牧师祷告，说她有耳鸣啊。耳鸣，他恩慈牧师，你为我祷告，我有耳鸣。恩慈牧师呢，就把手伸到他耳朵里面，哈，就这样，把手指头伸到他耳朵里面，然后他就用方言祷告，祷告几句以后，他就说了，他说哈、啊，主说你这个耳鸣哈、啊，是因为你很喜欢听人家的闲话，张家长西家短的，哈、啊，张家长李家那个就人家的闲话，他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祷告是主给我说的。啊，这个叫知识的言语。我们九种恩赐有一个知识的言语。啊，然后另外又有一个姐妹，啊，过一些日子又有一个姐妹，老姐妹请她祷告。她说：“恩慈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希望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好，恩慈牧师也是把手指放在耳朵，然后用方言祷告几句以后，他就说呢：“你是不是常常看连续，天天看连续剧，对不对？”他说：“对啊。”主耶稣说：“你一天到晚看连续剧啊，所以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哈哈，果然天天看连续剧。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用方言祷告到一个地步，恩赐就出来。对，我们前些日子不是郭美嘉牧师来嘛？啊，郭美嘉牧师以前呢，在爱修园的时候，这是我听说的，啊，方言祷告，常常每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方言祷告，3个钟头，几个钟头方言祷告， 好，结果后来呢，神就给他很强的医治跟释放的祷告的能力，为人祷告。然后有一次，他就他服侍的时候，人的病就得医治，那个鬼就那个邪灵就跑，对，是方言祷告。那在美国呢，我听说在美国很多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传道人，很有能力的，都是一个方言祷告。像那 Ken 跟 Amy 来。Ken 呢是很多进食， Amy 是很多方言祷告，因为他们在那个乌拉圭那个国家呢，有很多拜邪，有很多行邪术的，吸毒的、行邪术的，娼妓，所以他们灵不够强。我们用方言祷告的话，圣经上说，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所以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会刚强起来。还有我们借着方言祷告呢，我们的灵一边是我们人里面刚强，能力开始进来，一方面呢是我们对灵呢，对属灵的事情就开始敏锐。我们如果灵不开的话，我们的灵没有被打通的话呢，对灵界的存在的事物活动我们都没感觉，隔好像隔成天一样。那个天使来了你也没感觉，邪灵来了你也没感觉，神来了你也没感觉。可是我们如果常常方言祷告，我们灵就开始敏锐。有些人就开始感觉到说，感觉有天使在这里，圣灵来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圣灵要做什么他都知道，就是灵的敏锐度就出来了。对，而且呢，我们常常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方言祷告就能力就进来，你就被圣灵充满。有一天就是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有些时候是靠着有恩高 的神的仆人替我们按手，他服侍和带下的恩高能力。可是如果我们常常方言祷告的话，用方言祷告也带下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方言呢，有些人的方言是被圣灵浇灌的时候方言就出来了，有些人呢是开始讲方言，圣灵开始充满他。对，所以呢，如果常常被圣灵充满的，常常讲方言的人呢，当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在运行的时候，你也容易吸收，也容易感觉。就像你上个礼拜就一直觉得有能力在浇灌你，一旦打通了就容易。好，那我们现在呢，时间很少了，我也赶快要跟你们，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没有方言哈。那这个方言是这样，你只要信主了，你信了耶稣，你只要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你信了就有圣。我们说耶稣我愿意打，我们常常说做个决志祷告哈。一个人如果要信耶稣了，做一个决志祷告，就是主耶稣，我现在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呢是你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我，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呢，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然后你请你用你的宝血把我的罪洗干净。我也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你进来到我的里面。那当我们是诚心诚意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是不进来的不是耶稣，耶稣在天上在父的宝座右边，进来的是圣灵。那只要有圣灵的话呢，你只要圣灵在你里面呢，你就可以讲方言。因为圣灵呢，方言讲方言呢，用方言祷告是圣灵给你的礼物。圣灵来的，他口袋里头有很多礼物，其中有一样就是方言。这有点像我们以前呢，我们台南县在台南市不晓得有没有，我们台南呢很有一个陋习，不好的风俗就是什么呢，结婚啊、娶媳妇啊、嫁女儿要有嫁妆，一定要有嫁妆。对，如果这个嫁妆不够啊，这个嫁妆不够丰富啊，这个媳妇在这个家这个婆家呢一辈子被看不起，婆婆就虐待她，就是讨厌她。如果她期待你呢要有一辆有个嫁妆，要有摩托车，结果你只是陪嫁，你的嫁妆只是一辆脚踏车，他就瞧不起。然后左邻右舍都来看，为什么这个婆家又很看重你的嫁妆怎么样？因为左邻右舍都来看，看这家娶媳妇呢，这个嫁妆有什么嫁妆？要是嫁妆很丰富，这家就很风光；嫁妆不丰富，所以人家就说啊，娶了这个媳妇，你看没嫁，这没嫁，这一辆脚踏车也算嫁妆，人家就会笑。所以呢，我们说媳妇娶进门呢，嫁妆就跟进来，有点像这样。我们呢，有了圣灵的话呢，有圣灵就有礼物。 方言说法，用方言祷告是圣灵的礼物，他来了口袋里头就有个礼物叫方言。可是有些人信了主了，有圣灵不懂了，可是没有讲方言，他不是说他的圣灵不给他方言，是他不懂的把他掏出来，不懂的去把去从圣灵的口袋里头把那个方言拿出来用，成为自己的。好，有些人不懂，那有些人呢是为什么没有方言呢？他有一个对于怎么领受方言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有些人不懂得要方言，有些人是想要可是一直都要不到，他说我要十几年了我都希望得方言都追求不到啊。好，那我说你怎么追求，他说人家我就等啊，人家有人跟我说他的方言是因为圣灵浇灌是蹦出来的，哈哈就开始讲啊。所以他就一直在等什么时候神把他嘴巴撑开来方言讲出来，他等了十年都没有等到。那有些人呢所以就一直在等，可是呢就是说对于怎么得方言那个有错误的理解。好，那其实讲方言很简单，讲方言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说话的器官，我们如果要讲话的话，嘴唇啊舌头啊上颚下颚啊声带啊都要配合，好，都一起配合发出声音，发出你的头脑要它发的声音来，这个就是讲话。好，那你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有一个中枢神经，有一个脑，有一个主脑在这个地方指挥你说话的器官发出某一个声音来，好，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可是当你说方言的时候呢，是你把你说话的器官呢让给神，让给圣灵用。好，圣经上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合为一灵。好，你的灵跟神的灵合在一起，神的灵跟你的灵一起用你的身体。好，那你平常讲话都是你在用你的说话的器官。好，现在呢是用说方言的时候呢，是把你说话的器官让出来给圣灵用。所以呢你要说方言的时候呢，你必须说，你必须做说话的动作，你必须先说，然后呢可内容是由圣灵给，可是说话的动作你要做。好，内容由圣灵给，所以你圣灵给，所以你就不能说你会的话。你普通话上海话呀英文啊都是你学的，都是你会的话，那你说英文说普通话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人在说，在用你的说话的器官，那你在用圣灵就不能用。可是所以呢那个诀窍是什么，你要开口说，可是你不能说你会的话，然后方言就出来。对，那有些有我一次我在温州啊，有几个姐妹啊就说，我们很渴望得方言，你来带我们。我就跟他们讲这个道理，我说你开口讲，可是不能讲你会的话，他们就傻在那里，就说那不讲会的话，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我说看起来没路，可是这个就是路，你讲就有。好，我说我们现在我有方言，我们就开始讲，然后你就跟着，你就随便开，你就先发个声音，随便一个声音，好，圣灵就带上路。那有些人就比较信心，就比较单纯，你跟他这样讲，他就这样做，方言马上出来。有些人呢就比较矜持，有些人就比较行事做人呢就比较要得体，哈，头发都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这种要得方言就很难。因为他没办法容许自己发出一个声音不是自己的头脑指挥他的，因为只有疯子才会乱讲话呀。好，我们头脑清楚神志清楚的人，好，怎么可以随便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呢？他没办法。好，遇到这种人呢，我说实在没办法了，那你就跟着我发几个声音好了。我就会跟他说，我不是教你，好，我是带你上路，你就跟着我发几个声音。就像前个礼拜三，好，那个 Sam 来带我们的聚会，好像 Sam 有提到说呢，有一个时候他说，当圣灵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回应他，你要发声音，你要发声。结果呢，我刚好他在讲的时候，我刚好在为人祷告，刚好走到那个杨妈妈旁边，那我就跟杨妈妈说，杨妈妈发声音，发点声音，随便发什么声音都好。杨妈妈就讲心情不好，我是因为他很重听，我想他可能没听到，我就再跟他讲，大声跟他讲，在他耳边大声跟他讲，哎，这样都不出声。我讲了三遍四遍，我说你要发声，你的愁苦才会出去，你里面的那个郁闷啊愁苦啊，你声音出来的，嘴开了他就出去，圣灵就浇灌进来。好，后来他就老是这样，我就说这样好了，杨妈妈你跟着我讲。那我那时候在方言祷告，我那时候方言祷告，我方言祷告刚好祷告什么呢？我就哈， 我就哈哈哈哈，我那时候方言不是我讲的，哈哈哈，他就开始跟我哈，但是哈了三声，他就开始哭，他就开始圣灵就开始充满他，他开始抖，抖到要跌地上，我就把他抱住，免得他摔到地上去。后来上个礼这个礼拜三，我到他们西罗亚小组，杨妈妈是西罗亚小组的，那个梅林啊。媳妇，因为他杨妈妈住在他狗妈妈的儿子媳妇家嘛，哈，梅林就说，他说那天呢之前哈，杨妈妈就心情不好，哈，都不能，都睡得很不好，这样，他说那天晚上回家他就能睡了，然后他说这个礼拜呢，他心情就不一样，哎，那个脸都看得出来，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你跟着我说。因为他不知道叫他出生，他不知道怎么出生，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的方言又只有单音而已，所以他容易跟，哈，所以呢，我有些时候为人家祷告，哎，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方言呢慢哦，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出来，而且每一次出来只有一个音跟两个音、三个音，我就意识到，我就里面好像这是圣灵给我的记号，我就说，来，圣灵，你有没有方言？他没有，我说你开始讲，你就跟着我讲。他若肯跟的话呢，我就跟他说哈、啊，我是根据经验知道的。我说你跟到我讲快了，你就跟不来了，因为我如果一个一次两个音，一次一个音两个音，慢慢的你就可以 repeat with me 跟着我讲。可是我如果哗啦哗啦一串的话，你要学习来不及学了，你才真的学第一个音、第二个音，我已经到第八个音去了。我说那个时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你已经上路了。你就可以自己讲了，你就不用跟我，你就只管随便他讲了，你就嘴巴讲什么就让他讲，可是你不要去留意你在讲什么，当你的你专心你在留意你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讲不下去，因为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你就没有在祷告，然后你的头脑要有一个祷告的内容，要有一个祷告的内容，你的方言才好上路。哎，可是如果你只是在发声音，或者看看我在发什么声音，不晓得这个声音对不对，你这个就不在方言祷告，好，所以方言祷告呢，你所谓方言呢，你说一说方言的时候，你就是在祷告，好，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对神说就是在祷告，所以我们不是在练习发音，我们不是在练习发方言的音，不是。你不要练习，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练习来的，是圣灵给你的。好，所以你是我们说是操练用方言祷告，不是操练说方言，不是在发这个声音。好，那个上个礼拜二呢，我们在领受方言的时候，有一个然后 Robert 不是讲吗？ Robert 说他的方言呢，讲一讲就累了，就不想讲了。他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那个时候就有点不太知道，我说大概可能因为讲方言也要用声音，可能也会累吧，还是你的方言可能还没有很上路，还没有扣起来，好，所以然后礼拜五呢，前天呢，我到他们小组去，他又讲同样的话，他说祷告就累了，他说他知道他讲的是方言，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讲一讲他就累了，就讲不下去。后来他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理解，我就问他说，你在说方言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一个祷告的内容？你没有在为什么事情祷告？他说对，他说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你没有在为某一件事祷告，所以你没有在祷告，你的思想你的心没有在祷告，没有在为哪件事情祷告，圣灵不晓得要往哪里带，所以就老是觉得祷告不上路。所以就是当我引导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通常就会说，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想你渴望被圣灵祷告，被圣灵充满，或是你这个时候就想一件你最挂心的一件事，最渴望圣灵来替你做的一件事，你就祷告这个也可以。你脑子要有一个祷告的思想，不要去想你在讲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跟着我讲的时候，你当然要听跟，可是一旦我讲快，你就自己讲，哎，方言就会出来。结果 Robert 我跟他讲完以后，我们不是为义军家的那个帮忙的姐妹祷告吗？我就找他，哇，他那次我说现在我们为他得圣灵充满祷告，他就有一个方向，他就祷告到出一身汗。然后那个姐妹就说他这次有感觉，好，因为我在这个姐妹的右边，他在那个姐妹的左边，他那姐妹就是他的那个左边啊，他就感觉到一股热流，好像是热流又像电流来了，上上下下的串，特别是左边这边，左边那边就是 Robert 按手那边， 他就上路，因为他这一次呢有一个内容，有一个祷告的一个，他有一个对神有一个祈求，他方言就上路。好，所以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只在说方言，你脑子要有一个祷告的思想。如果你祷告，你的思想跑掉了，在胡思乱想，你就把思想再抓回来，再重新想一件事再祷告。哎，可是如果你脑子想的呢，虽然跟你平常，这就像叶秀姐说呢，她脑子想到国家，想到政府官员，好，那这个也是一个祷告的方向，这个就没错。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我们当中有还有谁是没有方言的？哎，树格没有，哎，还有金欧没有，哎，还有徐教授没有？哈，你有些人不是没有，他只是不肯定。好，他有发一些声音，他老不肯定他的是方言，因为他不肯定，所以他的方言就一直卡在那个地方。那因为卡在那个地方，他就想着：你看我这个一定不是方言，你看讲这么久都还是这个样子，不是不是，并不是说他的方言不是方言，而是因为你里面有疑惑，不肯定他，所以就卡住，就没有办法成长。好，那个桂馨姐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有的人就开，有的就讲，没有的也讲。好，有的就照你有的讲。好，我们求圣灵来提升我们的方言，没有的呢就开口就讲，不要讲普通话，不要讲家乡话。好，我不用担心你讲英文。对，可是你就必须讲。每一个人只要你里面有圣灵都可以。好，舅舅，如果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好，你也可以，好不好？那个爱莲，那个舅舅，我带你们两个做一个接受主的祷告，好不好？好，然后好，你们闭着眼睛哈，你就跟着我讲哈，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而且你从死里复活了，你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来救我，你所流的血，是为了要洗我的罪，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赦免，请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也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主跟救主，谢谢耶稣赦免我的罪，谢谢耶稣接纳我，赐给我永生，谢谢耶稣，我要永远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你接受耶稣进来的时候，就圣灵进来。圣灵进来呢，就可以有方言。这个是圣经里面有的例子。好，在《使徒行传》好，彼得呢，被请到一个哥尼流的家里头，哥尼流是百夫长，是外邦人，非犹太人，还没有信耶稣。好，可是神呢？可是这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个周济穷人的人，所以神呢就叫他呢，就有一天使就向他显现，叫他去找彼得来。他说：“你把彼得找来，他会跟你们讲，他会跟你讲真理，讲道。”传福音给你，彼得就去了。去了以后就跟他们讲，好，那他这个哥尼流呢，在等彼得来的时候，就把他亲戚朋友，好，家里头的兵啊，亲戚朋友好友都找来，一屋子坐满了人。所以彼得来了哈，彼得讲一句他们信一句，讲一句信一句。等到彼得讲到说呢，这个耶稣呢，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哈，一切信他的、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说出方言来。好，所以他们这个哥尼流家的人呢，是在受洗以前就领受方言，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舅舅接受主了，今天他也跟我们一样可以得方言。爱莲，你接受主，你就可以得方言。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哈，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今天你要把方言祷告的语言，属天祷告的语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里每一个都已经接受你做救主，圣灵都已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口袋里面都有方言。我们有些人已经把这个方言拿出来了，已经开始用了，开始 开始享受了，可是有些人还不懂，还没有，所以请你这个时候圣灵你来启动他们的方言，这个时候就把他们方言让他们开口说出方言来，好叫他们在祷告上能够因着有方言的祷告就有进步，就跟你就更相通。圣灵求你来，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来充满浇灌舅舅，充满浇灌爱莲，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巴巴巴，开始讲，巴巴替他他开口，巴巴巴巴巴，哈巴巴巴，哈巴巴，哈巴巴，开口讲，巴巴替他，还金欧也讲，哈大口，不要怀疑，你心中想说我这个大概不是，不要怀疑，这是撒旦骗你，透过的吧，哈个的卡个的吧，哈巴巴卡，透过的卡，哈个的吧卡，哈巴巴替他的口，哈巴巴巴巴，哈的口，透过的爱莲开口讲，不要闭着嘴巴，哎，开口讲就是了，哈个的口。狗妈妈也讲，哈巴巴巴巴巴，踢他的扣扣的吧，哈巴巴巴巴巴，哈巴巴巴巴，哈巴巴巴巴巴巴，专心，你就祷告一件事，你就说主，我渴望被你圣灵充满，我可以依他的扣扣吧，看看，或者你对身体有，所以身体某一个疾病有担忧的，你嘴巴方言，心里头就是渴望神来医治你，也可以，哈的扣扣的，就为一件事祷告，哈哈哈，你看你看中哪一件事，哪一件事对你很重要，你就用你脑子就想着这个事，哈的扣的，嘴巴。就是方言，有些人讲一讲还会唱灵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巴巴巴巴巴巴，踢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始讲方言，开始得方言，这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巴巴巴，哈巴巴，哈巴巴巴。有什么愁苦，有什么愁苦，圣灵会帮助你，哈格拉巴卡。你为哪一个孩子，为哪一个人担心，你想你脑子想着他，你嘴巴就是方言，哈拉库库托库库托库库托库库托库库托巴卡，哈格拉库格拉巴卡，哈格拉库格拉巴，哈格拉库格拉巴卡。后个的音乐，他那哥哥的音乐，他哥哥的吧，嗯，哈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踢，他的哥哥吧。我们一信主就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我们圣灵就在充满我们。哈哈，吼，哦，哈利路，哦，哈啦啦，哈哈哈哈。后个的，后个的音乐，那哥哥的音乐，那哥哥的吧，哈个的，哥哥的能力就会进来。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能力就进来。哈哈哈，吼，哈个的，后个的，后个的可以，音乐，那哥哥的音乐，那哥，吼。后个的一哈的个，嗯，把对对口的一哈的个了吧，后个的一哈的个了吧，看个了吧，哈个的吧，看个的一哈的个了吧，后个的吧，看个的吧，看个。